悬红冰爆内幕，中共对台有新作战方向，佛山二洞又要封城，北京水灾冇收到洪水及泄洪预警，养老院31位老人遇难，中共追捕前官员李全良，律师政治迫害，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升级，各国议员誓言反制。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8月1日星期五。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边是详细内容。最近从海外媒体开始，以匿名消息来源的方式流传川普总统拒绝赖总统过境美国，赖清德因为咁将出访日期推迟，台湾各大染红媒体一涌而上推广，造实这个传言。直到7月30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出面澄清，美中谈判不会拿台湾做筹码。美国国务院亦强调，台湾总统过境美国完全符合美国政策，台湾亦并没有宣布赖总统任何出行计划。有分析指，这一轮炒作浪潮背后是中共黑手。台湾自由时报透露，一位外交人士强调，总统府同未宣布出访计划，所谓的赖总统出访中南美洲，一开始是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在当地主持投资招商说明会时宣布将要邀请赖清德到访，之后就不断有匿名者爆料相关传闻，但都没有经过台湾或美国的证实。这位外交人士说，这个其实是用匿名扬言方式挑拨台美关系，台湾最近受灾，又正值台美贸易谈判的关键阶段。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日前仍在华府磋商，赖总统近期没有海外访问的安排，咁啱原北京大学法学家袁红冰在台湾小军的节目中透露，现在得到最新消息，中共对台政治统战的作战方向之一，就是尽全力离间美国和台湾关系。因为如果中共武力侵台，美日考虑到台湾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一定会保护台湾。因为这样，中共先要分化美台关系。台湾蓝营名嘴、政客、学者这段时间一致出现贬低美国的倾向，背后一定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袁红冰一直相信习近平在为武力侵台做准备。他说，美国联邦众议院上个礼拜无意已通过跨党派台湾冲突吓阻法案，有重要意义，因为可能会分化中共统治阶层。法案提出，如果中共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就会公开中共高官在美持有的资金。袁红冰对汉中国表示，据透露，中共官员转移到海外的财富高达20万亿美元，如果西方冻结这笔钱，会令中共体制内对习近平的不满达到白热化的状态，进一步引发中共内的政治危机。7月31日突然传出，因为饥恐肯亚热，佛山市已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公开资料显示，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包括疫情监测报告、病例隔离治疗、人员管制限制流动。目前广东省已要求居民抽血、核酸检测、病例住院隔离7日，甚至官方媒体报道话，佛山划出7220张隔离床位，相片可见。所谓隔离，就是每张病床挂个蚊帐。而家启动三级响应，是咪代表封屋苑、封村甚至封城又要嚟呢？中国经济仲能够顶得住又一轮折磨咩？海外有人发现，早喺2021年，饥恐肯亚热核酸检测试剂就已经问世。江苏某公司和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申请到专利，中山大学的蚊子工厂同步被揭露。这一流程和新冠爆发一样，外界警惕事件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中共为什么每次都能够提前准备好？ 北京近日连续暴雨，周边地区爆发山洪和山泥倾泻，加上水库泄洪，造成严重灾情。7月31号，中共官方通报话，北京密云一养老院有31人遇难，消息传出后震惊外界，令人感到痛心。7月31号，北京市举行防洪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话7月23号到29号，北京遭遇暴雨天气，截至7月31号12点，全市有44人遇难，失踪9人，密云区遇难37人，其中太师屯镇养老院31人遇难。官方通报话，养老院位于密云水库上游的太师屯镇街，中心共有77人，其中工作人员8名，69位老人，其中失能、半失能的55人。密云区委书记话，长期以来，养老院所在镇中心区域都是安全的，所以没有提前转移。网民相继留言，太惨了，那些老人真可怜，灾难来了，不是应该先救老人吗？八名工作人员照顾69位老人，这个合理吗？养老甚忧，真是令人心痛。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设施似乎不符合标准，遇到灾难时亦未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据统计，密云区全区17个镇162个村受灾，房屋受损 3.1 万多间，车辆受损6994辆，10条公路受损。密云北庄镇的几名居民说，事先都没有收到泄洪预警，他们7月28号凌晨4、5点钟左右醒来的时候才意识到危险，当时水已经浸过了膝头。居民小鱼说，他亦没有收到任何洪水预警，天光了，道路已经被浸晒，十几辆车被水冲走。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孙湖沟村村民告诉大纪元，官方通报的遇难人数不准确，他们一个村就有最少4人被洪水冲走了，当局没有通报。另外，村里面还有300多人没有转移出来，处于失联状态。另外，7月27号，北京全市有多座水库泄洪，除了密云水库，还有怀柔区3座水库，大水谷、北台上、平谷区海子水库等。再民透露，所有水库开闸放水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包括邻近的河北有很多村镇失踪，大量的车被洪水冲走或者泡水，农村种植户和养殖户损失惨重。就事件，旅居德国著名水利专家王维乐博士谴责中共的体制是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如果水库在暴雨来之前就应该先将水库里的水全部放了，中共的这种机制就决定了它是不可能的，因为水库里面的水是卖钱的，如果你现在就将它放了，如果大雨不来呢，给你的信息是一个可能，不是讲一定，所以水库的这些人不可能是提前放，亦不舍得放，只是等到这个水库差不多缺堤的时候，他就到紧急时候突然放水。但是有个例外，如果中央这个防洪总指挥部下了放水命令，那水库放水出去就不用地方政府自己孭数，中央会用防灾基金去补贴这些泄洪的用水，个机制就是这样运作。中共高调通报前鸡西市副市长李全良涉嫌贪污31亿元并潜逃后，近日相继召开会议，流亡海外的李全良及其律师团队坚称，这个案子是政治报复，目的是罗织罪名。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虽然李全良先生在国内做过鸡西市副市长，后来辞职下海经商再逃到美国，但因为他过去的副市长身份，这个对于中共来讲等于是地方上的高级官员背叛出走到西方，所以对中共来讲这些事真是很难接受。在他们眼中，一个属于自己体制里面还要是高级的官员，如果人走了，他们第一时间不会当作是什么法律问题，会当是政治事件来处理， 就算李全良先生已经不在官场多年，但因为他以前这个身份比较特殊，中共照样当他是自己体制里面有人背叛出走，照追究不会放过。7月24号到26号，牡丹江法院为李全良所谓违法所得没收案，陆续召开六次庭前会议。身在美国的李全良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披露，官方每次程序都违法，不送卷宗，阻留律师阅卷，不准辩护，不被公开等等。7月30号，李全良接受第几元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因为他长期举报体制腐败而受到报复。他委托的包龙军律师、江天勇律师、吉来松律师以及赵律师和张律师五位中国律师都遭受当局阻挠。李全良曾是黑龙江鸡西市财政局局长及分管财政的副市长，因其推动财务合规法，和鸡西市委书记许绍君发生冲突，触犯官场潜规则，李全良被调离，并于2014年离职，失去工资及福利，生活陷入困境。2020年初疫情期间，李全良以前的下属因妄议中央被捕，他察觉危机已来到，毅然和妻子逃往美国，在美公开批评中共体制，导致国内家人及生意伙伴被捕，家人逼于压力认罪。中共是一个集权的国家，中共掌握了所有的权力，可以动用任何的工具来迫害一个人。正是因为这样，中共在李全良先生这个案上，就连没收财产这样的事都不敢公开审理，也都不敢给律师去阅卷。那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因为他要隐瞒真相，要罗织罪名，就是在这里告诉世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在法治的轨道上做的，是一个政治案件。自2020年起，李全良的家人在国内被捕，财产被非法没收。李全良认为，当局显然是通过司法手段对他进行政治打压，并防止他在国际社会发声。中共想阻止海外的李全良先生揭露和反对中共，他能够用什么手段来对付李全良先生呢？他就将他的亲属甚至友人作为人质，将他在国内的财产、合法持有的财产作为工具，以此来要挟李全良先生，以此来抹黑李全良先生。面对持续的迫害，李全良表示，他将继续在国际社会发声，揭露中共体制内的深层腐败。他指出，有多位企业家及亲属因其案件而受到牵连，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这个不单止反映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困境，亦凸显了中共司法和权力运作运行的无法无天。李全良先生来到美国之后，没有拣沉默，反而大声公开踢爆中共体制有几腐败，怎样黑，还将官场里面的恶畜嘢爆晒出来，给全世界看清楚中共有几咁邪恶。对中共来讲，他这样做就是标准的变节，不单只是走佬咁简单，中共怎会当是普通事件呢？他们一定要当成是重大政治事件来处理，是高层官员变节，要求全力点都要将他拉下来。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早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现在中共当局升级跨国镇压手段，推行舆论战、法律战，甚至施加暴力威胁。面对中共的跨国打压行为，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民主国家政要誓言要以立法、外交、制裁等方式展开反制。近期包括美国国会及国务院、加拿大53位国会议员、英国外交部以及跨越30多国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声，称中共跨境迫害行为不可接受。美国议员指出，这个已构成国际有组织犯罪，要求将犯罪者绳之以法。美国新泽西州资深联邦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今年他将同麦克利参议员、 联手推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对某些直接参与跨国镇压的外国个人和公司机构实施制裁，多个政府部门将同时行动，以阻止正在美国及全世界发生的跨国镇压。7月17号，全国退党服务中心在美国国会大楼举行了主题为《捍卫自由，抵制中共跨国镇压》的研讨会，多位国会议员和政要谴责中共跨国镇压。史密斯在研讨会上表示，中共将墙壁伸到了美国来伤害美国人，实施迫害。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已受到多次攻击，中共跨国镇压的情况正在到恶化，现在是我们出来做得更多的时候了。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6周年的同时，50多位加拿大联邦参议员发出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6年的迫害和跨国镇压。议员在联合声明中说，在过去的26年中，加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受到监视骚扰，亦阻扰了神韵演出，仲威胁到加拿大的制度。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清楚地体现了跨国镇压的危险，这个亦正是七国集团致七呼吁世界共同抵御的。7月16号，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部长凯瑟琳·韦斯特议员代表首相向英国法轮大法学会致信，他在信中指出，本届政府始终支持所有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在英国，我们坚决致力于推动和保护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并在国际上为捍卫这一基本权利发出有力的声音。德国黑森州议员奥利弗·斯蒂尔帕克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包括其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些清楚地表明它是一个迫害中国人民的政权。日内亚州的国民院议员丹尼尔·索尔曼尼先生说，真善忍至关重要，26年的迫害已经够了，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这种镇压甚至延续到国外，包括在瑞士和其他地方。另外，意大利、罗马尼亚、澳洲等国家的议员发声援信或者签署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不断升级的跨国镇压。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